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老人染疫，因为年岁大，医院拒收。回家后，老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不仅白肺症状完全消失，多年的颈椎病也神奇消失。请听一位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嫂子的神奇经历。2022年凶猛的疫情来袭，我弟大部分人都感染了，我嫂子也阳了，发烧咳嗽，浑身疼，呼吸困难，送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肺部已经感染，也就是白肺了，住院没有床位，你也看到了，楼上楼下人都爆满，走廊过道都挤满人，加不进去一张床，80多岁了，回家吧，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你回家自己买点药吃维持吧。医院不给治了，回家自己买点药就好使了，那不就是等死吗？他女儿不甘心，不能看着老人这么痛苦就不治了，就带母亲去社区卫生所。到那一看，满屋子都是打吊针的，就连外面两层门中间都是打吊针的。挤进之后和医生说明情况，医生说70岁往上的都不给治了，让自己回家买点药吃吧。嫂子只好回家了，回家吃药也不好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挺了。几天过去，病情加重，我听说后赶紧跑去他家，跟他说医院不给治，咱们有更好的办法。嫂子你忘了，你81岁那年摔得腰椎骨折了，不能翻身下地，我告诉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你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你很快就好了，也没住一天医院，别人还认为你80多岁了，摔这一跤，这下可能瘫痪了，起不来了，没想到2个多月你神奇的好了，这事儿你忘了吗？你怎么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于是嫂子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诚心不停地念。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嫂子就发现因颈椎病5-6年不能随意转动的头能随意转动了，她高兴极了，赶紧给我打电话，没打通就让人捎信给我。我去了他家，嫂子高兴地说，念着法轮大法好，怎么这么灵呀，我的颈椎病奇迹般的好了，太神奇了，我能跟别人说这事吗？我说能啊，跟谁说都行，说的人越多越好，这是弘扬大法，你还得福报。 我又问他，你别的病怎样了？他说，都见好了，呼吸不那么困难了。嫂子就这样一直念九字真言，现在他可好了，白肺的症状完全消失了，整天都乐呵呵的，那精神头不像84岁的人。我给他录制了一个卡，里面都是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他可爱听了，每天小播放器不离手。接下来听一位河北省法轮功学员脸部烧伤五天后痊愈的真实经历。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回想起自己走过的修炼路程，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师父时时慈悲看护着我，走过重重关难。十几年前，我在一家工厂给职工做饭，还有一位男职工和我一起做饭，平时他要求我给他打下手。一天做饭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0几分钟，那个男职工还没来，我心想我来做吧，不比他做得差。当时用的是液化气罐，我点了3次火没点着，第4次点火时，我刚点打火器，火腾的一声就着了，火扑向我的身体，我不由自主地双手往脸上一抹，一层皮掉了下来，紧接着双手肩膀被火烧得抖成一团，疼痛难忍。我大声喊，师父救我，喊声一出不疼了。这时周围的职工急忙过来把火灭了，厂长叫来了救护车，人们催促我快上救护车。我对厂长说，你知道我是练功人，我没事，不会给厂里找麻烦。经我再三解释，厂长才不催促我上医院了。我骑车回到家，意识到如果不是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当时脸上不停地往下淌水。为了不弄湿衣服，我买了一袋药棉随时擦，其他的一概不管，就是学法发正念练功。5天后全好了，我的脸白白的光光的。想到只有一个职工做饭忙不过来，我就急忙回厂里上班。一个女孩看着我白嫩光亮的脸庞，搂着我的脖子直转圈。另一个同事说，我想你这下毁容了，得去医院植皮，谁会想到你的脸变得这样光亮。厂长说，我给你写个条，你回家休息半年，工资一分不会少。厂长拿出一摞钱要给我补贴，我说我好了，不用休息，我也不要钱，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7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 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 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小生长在一个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家庭，后来不仅走出了怨恨，还帮助化解家人间的矛盾，这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1950年代，中共进行土地改革，我的奶奶被划成富农挨批斗。父亲为了转换家庭成分，就参军入伍，还去了西藏，参加过镇压藏民。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中长大的。父亲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中都表现积极，被党文化熏染的也深，他总说家里也有阶级斗争，父亲动不动就找个茬对妻子孩子们大打出手，挑拨我和哥哥姐姐们之间的关系，家里总被他搞得勾心斗角，鸡犬不宁，真是苦不堪言。父亲长得帅，多才多艺，他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吹拉弹唱样样会，还特别会写文章，更难得的是他还有一手接骨的绝活。他在社会上担任过各种角色，包括校长、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部队宣传股股长、宣传科科长、医生等等。父亲到处拈花惹草，欺负我母亲，这让性格刚烈的我从小就怨恨父亲，一想到身上流着一半他的血就感到很耻辱，曾经一度想登报声明和他断绝父女关系。由于我经常对父亲表现反抗情绪，所以父亲也最讨厌我，对我就最严厉。我考上了重点高中，父亲就是不供我上学，他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被迫只好就读一个普通职业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工人，工作非常辛苦劳累，因此我就更痛恨父亲，他生病我都不愿去看他。这种人生经历让我非常的自卑，造成我性格孤僻，心胸狭窄，岁数很小就得了一身病，风湿、胃病，动不动就感冒，一感冒就两个月都不好，经常会想到自杀，但是又没有勇气自杀。1997年7月，邻居姐姐推荐我看《转法轮》，说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可我受无神论的影响太深，认为是迷信，不看。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无论我去谁家串门子，都会看到这本书。我感到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指引着我遇到这本书。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借了这本《转法轮》回家看。结果这一看，真是太好了，这本书真不是一般的书啊。我的灵魂受到很大的震撼，我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我知道怎么做人了，我所有想不通的心结都打开了，我所有的怨恨都化为乌有，我像飞出牢笼的小鸟一样，心是那么的敞亮、轻松、自由，我真是太快乐了。我怎么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啊？自从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我发现身上的病痛全部消失无踪，而且什么事我都能想得开了。我处处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在单位我兢兢业业地干活，不再怕苦怕累，在家里我彻底放下了对父亲的怨恨和成见，任何事情都站在父亲的角度上为他着想。父亲看到我的变化非常高兴，什么事都愿意找我商量。父亲还对保姆说，我这个女儿太善良了，孩子们中我亏欠她最多。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政治集团迫害大法，给大法污蔑造谣，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法轮功，更使人们惊恐不已。那时派出所警察也时常去我家骚扰，单位领导把我半身不遂的父亲接上一起去我家，想利用亲情逼迫我放弃修炼，并拿开除公职威胁我。我给他们讲了自焚疑点，讲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讲我为什么修炼大法及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等等。单位书记听了无奈地说，孩子，咱们国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因为我坚持不放弃修炼，我被开除了公职，父亲气得骂我会死无葬身之地，和我最亲的二姐说和我断绝关系。我不怨他们，我知道他们是受了中共谎言蒙蔽，不论父亲和二姐怎么对我，我还是该怎么对他们好，还怎么对他们好。我就等他们消消气的时候，和他们理性地分析自焚伟案中的疑点，特别是电视画面中烫伤的人浑身像打了石膏一样的，还缠着厚厚的绷带，烫伤通常是不能这样处置的，央视记者采访时也违背无菌操作等等众多疑点。父亲和姐姐都是医生，父亲不光骨伤有绝活，治疗烫伤也有绝活，他们听了一下就明白了。我给父亲看九瓶共产党，我问父亲，爸，我是您女儿，不会害你，你和我说实话，你们当年去西藏平定叛乱，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藏民们叛乱，而是藏民们都信神，共产党不让他们信神，必须只信共产党，所以就让你们去镇压他们啊？父亲低头不语，默认了。我说，爸，你看共产党多邪恶呀，强迫你们当兵的去造了那么大的业，到时天要灭中共，你为什么要跟着他去陪葬呢？赶快退出中共组织保平安吧。父亲高兴地同意了。2008年奥运前的一天，我正在家照顾生病发烧的母亲，当地派出所两个警察和社区七八个人来到我家，两个警察不由分说，一边一个架着我就把我往门外拖，直接扔到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车中就跑了。我被绑架到了洗脑班，我绝食反迫害。两天后，警察怕承担责任，又把我送回家。父亲非常担心地问我，他们打你没有？ 之后派出所所长又去我家骚扰，我父亲非常气愤地怒怼他，所长只好很无趣地走了。当时在外地进修的二姐知道后气愤地说，这练个功犯了什么法了，抓人简直没王法了。我当时没在场，我要是在场，谁敢动我妹妹，我非拿大铁锹拍他不可。我大哥性格暴躁，利益方面看得比较重，和父亲之间矛盾也深。父亲单位最后一批分福利房子，本来没有退休人员的份，但是二姐的好友是父亲单位的一把手，就分给了父亲一套。房子还没到手，父亲就说什么都不想要了，原因是父亲觉得自己也没几天活了，怕死了后这么好的房子会留给儿子，父亲不想给儿子任何东西。这个事很难办，二姐就自己买下了这套房子。那天我们几个姐妹去大哥家看母亲，大哥问起这套房子，一听二姐买下来了，就勃然大怒，动手打二姐，一家人乱作一团。我赶紧抱住大哥，把他拉到屋子里坐下，并对二姐说，你快走，去老爹那儿去。情绪失控的大哥说他也不想活了，准备杀几个人然后自杀。我严肃地对他说，大哥，你以为杀了人一死就能了之了吗？我把我在大法中知道的法理讲给大哥，告诉他善恶有报，杀人会造很大的业力，人做了什么都得偿还。大法书中告诉了，杀人有罪，自杀同样有罪，死了也会下地狱偿还，绝不会一死了之。我还告诉大哥，大法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向内找。我劝大哥说，你想想为什么和谁都处不来，在单位里你和同事们打架打官司，回家和邻居打架打官司，对待自己的儿子你都是用暴力，造成孩子逆反心理那么严重，早早的辍学混社会学坏。老爹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才非要退房子，你不想想为什么老爹不想给你留下遗产，你这样活着幸福吗？大哥听了我这番话后不吱声，然后若有所思地慢慢安静下来，对我说，行，知道了，走，咱们去老爹那儿去吧，去了你别提今天的事了。我高兴地说，没问题。这之后大哥变了，脾气温和了许多，对利益明显看淡许多，对父亲也好了很多。大哥真的改了，这几年和同事邻居都相处融洽了，和儿子也完全化解了矛盾，现在退休在家哄着孙女，生活得很幸福。就这样，一场家庭危机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化解了。听众朋友，阶级斗争的观念会让家人之间都勾心斗角，彼此怨恨。然而故事的主人公因修炼大法，不仅走出了怨恨，还把大法与真相带给家人，从而化解了家人间的矛盾。听完这个故事，您说这家人是不是很幸运呢？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年纪轻轻的女儿得了绝症，医生说她的情况很严重，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女婿签字的手都在颤抖。女儿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劫难，如今非常健康。来听听一位母亲讲的故事。我从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从此无病一身轻。师父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更是救了我女儿一命。4年前，我去外地帮同修做点事，没有带手机。住了几天后，发现家里像塌了天。女婿满脸泪水，亲家公掉着眼泪说，还这么年轻，太可惜了。全家人都非常难过，抹着眼泪。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惊呆了，问他们怎么回事。原来是女儿体检查出了不好的病，是长在胰腺上，医生告诉最多只有2年的活头。我想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没有偶然的，不动心，我求师父救他。我想首先女儿得自己转变心态。我叫女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答应了。我们决定去济南大医院做手术。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和女儿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女儿住进医院后，医生说她的情况非常严重，还说大官都治不好，有权有钱的都治不好，你们得有思想准备。几天前一个很年轻的，才20-30岁，几天就没了。当时女婿很难过，签字时手都是颤抖的。女儿早上7:30进入手术室，下午4-5点出来的。医生让我看取出的那个东西，样子像个大鹅蛋。我用手指按了一下，里面很硬，像有骨头的样子。医生将它拿去做病理解剖，结果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医生也说奇怪。我知道是师父把他背后的灵体清理了，改变了表面物质。在女儿手术后未清醒期间，我一直陪在他身边，给他戴上一只耳机，和他一起听讲法。女儿醒了，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在手术前的夜里，她看到一个个大轮子进到了身体。她的原话是，一个大轮子咕咚进去了，一个大轮子咕咚进去了。刚开始以为是天亮了，睁开眼一看，还是夜里，房间里是黑的。我告诉他说，这是师父保护你，给你下上一个个大法轮护着你的身体，把那个灵体去掉了。孩子，是师父给了你第二次生命。女儿在医院住了10几天就回家了，回家后药也没吃，恢复的也很快。如今4年过去了，她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们全家都感恩师尊给了我女儿第二次生命。在此，我想对所有的世人说一句肺腑之言：大法在救人，邪党在害人，请善良的人们擦亮眼睛，打开心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不顾民生，强制实行清零政策，造成中国各地出现许多人为惨剧和乱象，次生灾害遍地都是，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比如活人被塞进了尸体袋，北方民众抢不到菜挨饿，出门买食物却遭防疫人员围殴，成堆的捐赠食物在公寓外腐烂，居民集体敲锅尖叫抗议，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一个跳楼的尸体躺在楼下等等，着实令人悲痛。还有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5-6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39岁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3家医院拒收而猝死，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治疗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等等等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都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造成许多严重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法律教授2022年初在微信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篇文章在2小时内即被全网删除。文章认为，清零政策造成的种种次生灾害，根源是制度造成的恶，因为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文章说，在中共国家机器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的无足轻重。这个作为群体的民众指的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而是共产党及其主动和不得已的跟随者，他们盗用群众代表之名，目的是把他们手中的国家伪装成共和国，让人们把共产党误以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把共产党的各类以维持共产党利益为核心的政策都渲染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事实上，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共自身的执政权和利益。例如，中共之所以在防疫上采取极端的清零，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中共模式有制度优势，是中共想要在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争夺话语权的筹码。因此，清零不但是一个防疫政策，更是中美对抗、国力较量的国际战略目标。既然是战略目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就是老百姓。中国多数民众都感觉现在的体制有问题，制度要改革，但从来不去思考，也不敢去深思，这个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共啊。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感觉自己被代表，事实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时间一长，渐渐也忘记自己需要表达什么了，甚至很多人麻木到认为自己被代表也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时间，殊不知自己已经没了思考了，却以为理所当然。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人人心情恐慌焦虑，谁能保证被封城摧残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在对未来前途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感到茫然不安。因此，在中共无孔不入的强国宣传之下，许多人想抓住貌似强大的党国政府， 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却选择性的忘记了极端的封城手段就是中共下达的命令。经济下行与人民失业等问题，在中共眼里远远没有党的利益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人们不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人们认为跟中共站在一起才能永保安康的时候，认为做个顺民才不会被专政的时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大家别忘了，李文亮在去世前也曾热衷于参与中共发起的强国十四亿护旗手的行动。可是当疫情爆发时，李文亮作为圈内人快速得到了信息，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本性反映出来。他立即在朋友圈里发了温馨提醒，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把他当作专制的对象，一点也不手软，拘留、恐吓、检讨、监视，最后被感染而死。或许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意识到了残暴的中共才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当下的世界大动荡中，我们得活得明明白白，不用麻木地继续被中共代表。我们不需要被代表，唯有丢掉被灌输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自救，才能找到保护家人的办法。试想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到幸免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佳与善果的评论文章《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以儒家主张以礼治欲，节制饮食男女之欲望，是从古至今的圣贤最需做足功夫的地方。道家说，能戒掉口腹男女之欲，寿与天齐。贪念女色不仅能使人体丧失真气，还易使人减寿折福，学问粗鄙。修道人不断欲，则恶业缠身，无以登天。传统的中国古人在戒色断欲方面普遍比现代人自律。明朝的一位佛教居士龙尊著述的《食色深言》中，记录了诸多古人对待饮食色欲的看法与做法，勉励人们戒杀节欲。现选节欲之一二。一、帝王戒色。梁武帝萧衍一生很信佛，曾对御史中丞贺琛说：朕绝房事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室而寝已三十余年。梁武帝高寿85。元代的右宰相阿沙布花看到元朝第三任皇帝元武宗的脸色日益憔悴，劝谏道：熊掌等八种西品您不知道吃，万金贵体您不知道爱惜，偏偏嗜好喝酒，沉溺女色，这好比是两把斧头砍伐一棵孤树，没有不倒下来的。第二年，元武宗就死去，年仅30岁。从前有位国王好色，经常放纵自己的情欲，有僧人用寄语劝谏道：眼睛是藏眼屎的窟窿，鼻子是装脏鼻涕的口袋，嘴巴是盛痰涎的痰盂， 肚子是贮存屎尿的仓库，但是大王你没有一双慧眼，以致沉溺女色而荒废了朝政，我看这些就厌恶，所以出家做了和尚。有诗描述妓女是皮包骨肉并尿粪，强作娇娆狂惑人，千古英雄皆作此，百年同在一坑尘。二，文人戒色。明代礼部尚书薛文清曰，酒色之类使人志气昏酣荒耗，伤生败德，莫此为甚，俗以为乐，余不知果何乐也。唯心清欲寡，则气平体胖，乐可知矣。北宋哲学家程颐说，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南宋朱熹则将人的欲望形容成沼泽，他说，观察沼泽的形象，用来遏制色欲之心，色欲与肮脏的沼泽都是污泥浊水，污秽容易沾染人，应该填平堵塞起来。明初大儒方孝孺说，唉，嗜好和欲念比剑刃还要厉害得多，人们仅仅小心寒热对自己的侵害，而不考虑对因食欲色欲而引起的祸患加以防范。北宋后期的进士刘元成曾说，我自从断绝女色以来30年，气血意识一如当年，整天接待世人朋友，欢畅的谈话，虽整个晚上不睡觉，到第二天早上精神依然如故。而时人皆赞，在刘元成的学问中可见一个成字，也是因他不近女色啊。诗人杨万里戏谑好色的人说，阎罗王还不曾召唤你就自行押解到了，为什么呢？宋人城门四先生之一的学者谢良佐说，我断绝色欲已经20多年了，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身强体壮才能够胜任，所以就断绝色欲了。五代后蜀大臣李浩说，陈树谷贪色纵欲，为鬼所侮辱，我断绝色欲很久了，所以鬼不敢见我，不是有其他法术。是故《黄帝内经·素问》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存，病安从来，是以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得全而不危也。明代医学家王文模在其著作《岁金录》中说，我仔细观察人世间急匆匆奔赴死亡的人，好比百川在流入海一样，他们的死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触犯了名誉地位的祸端，另一个是冒犯了枕席之上贪好女色的这条畏途。能够不这样的，10000人中间或有1-2个而已。三，修者戒色。晋朝长安高僧韦曾经遇到一个自称仙女下凡的女子前来寄宿，并说，因为高僧有道德，是上天打发我来，表示劝勉奖励之意。韦和尚意志坚定，不为所动，说，我的心已如死灰，不要用你的臭皮囊来试探我。那女子于是凌云升空而去，临去时回头说，海水可以生长，金刚底座可以倾倒， 那个大和尚心地坚贞不移。唐高宗时代，温州著名高僧永嘉和尚说，情欲之事只有痛苦而没有欢乐，臭皮囊里装的是粪，积聚的是脓血，外面涂的香脂，里面只有巨臭污秽，不干净的东西往外流淌，是虫蛆居住的地方，应当远离它，像躲避心怀怨恨的盗贼那样。因此聪明人看它像毒蛇一样，宁肯接近毒蛇，不可亲近女色。元代著名道人上阳子说，只有淫欲乃是众多恶业之首，修行的人首先应该戒除。长春真人回答皇上，以淫欲为第一应当戒除的。太微灵枢以淫欲为十败之首。学道修行没有别的，只要能够真真实实地断绝淫欲，其余都是很容易的事。上阳子还说，世上之人认为断绝淫欲很难，这是很愚蠢的看法。初学修行的人，试一试在无人的地方，单独行动，单独睡眠，而且戒除饮酒，白天经常参看炼丹的经书，晚上保持清静的心境，眼前环境幽静，一切胡思乱想都不存在，稍稍有些外魔所设的障碍，更能坚定他的信念。宋代进士邵桂子曾对一僧人说，修行的人如果淫欲之心不断绝，那么灵根不坚固，则精力稀薄，而元气的产生也一天天减少，以致逐渐枯竭，到最后死亡。参禅的和尚回答，如果不断绝淫欲而要学习参悟禅理，就好比要蒸沙做饭，虽千百结束，也只能叫做熟沙，不能成为饭。然而这件事必须在清心绝欲上下功夫。南宋进士汪昌寿对于欲念之心能够强制他的萌动，但是不能持久。陆九渊曾说过，只能从外部强制，而不能从内根究原因，那是涵养功夫不到家。如果人从心眼里明白怎样做才正当，何必强行控制？而且如果在这里说话，假使忽有一美女出现在眼前，老兄你一定没有喜爱女色的心思。如果经常保持这种心态，何必要强制自己？陆九渊又说，小心翼翼，虔诚敬奉上帝，上帝降临于你，你一心敬畏，哪有心思顾其他？四，今人醒见。古书中还说，贪色纵欲的人身上有一股污秽之气，如果遇到修身养性的人，应该立刻回避，不要触犯忤逆他的真气，以免招来灾祸。佛经上说，护境戒者断绝了色欲，他无论行走、站立、端坐、躺卧，以及经过的地方都很吉祥。有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代社会的环境，特别是共产主义、进化论、无神论色彩背景下的个性解放、性解放，把纵情声色包装成了一种时髦的潮流与文化，世人若想保持洁身自好，不仅需要节欲，还得从观念上认清它，否定它，回归传统，崇尚正统，才能匡正谬误，正本清源。修者则更应逆流而上，居小节，守大志，出淤泥而不染。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